用这个例子给弟子们知道说保罗他头三年是怎么经过的，所以说这里给我们导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到底我们该怎么样读圣经，我们读圣经该怎么样才能读得懂。所以首先大家要记得圣经的信，神话语的信，神说话不常常的说一次，神常常说两次。那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是当你去读希腊文的这个字讲到神话那话的时候，那个话我们知道在希腊文有两个字，一个叫 logos， 是神说话的话，还有一个字是 rhema， 这两个都是神的话，没有分别，没有说这个就比这个重一点，没有，都是叫神的话。不过希腊文圣经里面用这两个字的时候，它的用法不太一样。如果你把这些字好好读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些不同，都是神的话。不过讲到 logos 的时候，它似乎是给我们看见长篇大论的话，有逻辑的话，是一篇完整的话，这是 logos。但是讲 rhema 的时候呢，是零零碎碎的话，一句、两句、三句。那么讲 logos 的时候呢，乃是真理的话。你看像罗马书一样，这就是道理的道，是福音真理的道，或者十字架的道。那么不要忘记，那么这里面，那么神的道、神的话，就好像神的宇宙一样，神的宇宙怎样是有秩序的，是有智慧的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，神的话也是。所以呢，讲的 logos 就是真理。但是你知道主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我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，那个话在当时有人讲。所以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是一句一句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每一句都好像我们食物，我们都可以吃的。所以这里很明显，根据主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 rhema。 那可见这个 rhema 重点重在什么？重在生命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了，同样是神的话，但有的是真理的话，真理的道，还有就是生命的话。所以经文里主耶稣说，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 他说肉体是无益的，但是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但那个话是什么话？那个话就是灵。那么讲到生命，讲到话，讲到灵，当然重点重在哪里？重在生命。所以就是现在我想我们很清楚，一个是 logos， 一个是 rhema。 那还有 logos 这个话多半是比较客观一点， rhema 是比较主观。那么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这是 logos。 神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他在历史上已经把他要对我们说的话已经对我们说过了。那么现在要点，要点就是你怎么明白神的话。你如果要明白神的话，不要忘记你不能离开圣经，不能离开创世纪到启示录。所以在离开启示录到创世纪到启示录，离开圣经，你根本找不到神的话，神也不可能在圣经之外对你说话。所以如果神要对你说话的话，不要忘记，第一，它的根基是什么？根基是 logos。 logos 就是在神把所有的 logos， 所有他要说的话，长篇大论的话，他在圣经里面都已经说完了。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弟兄姊妹，现在神的话丰富了。你不要指望今天在这些之外，神还对你和我说话，是不可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明白吗？你记不记得你从前这个十几年前，他们有人告诉我们，在某一年台湾又有大的灾难，那么这些人他们都说预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有的人受了很大的震撼？原因就是他们不认识神话语的性质。如果你认识神话语的性质的话，你看见约翰已经很明显地告诉我们，没有人可以在这预言上增添什么，可以减少。换句话说，神要说预言已经都在圣经里面说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今天可以听见气象学家在预测明天的天气，可以对可以不对，你可以知道有的人根据他的常识，甚至基督可以根据他的感觉说一些什么样的话。不要忘记，他永远不是神的话，他不过是这个人的感觉而已，这个人说话的感想而已，他的心得而已。你可以相信他， 许多人说一个人的话就可以从台湾一直拍到菲律宾去，也可以从这里拍到那里去，等他过了不久以后他就一点事情也没有发生，那么难道他们上当吗？弟兄们，圣经没有叫他们上当，有一件事他们忘记了，原则在哪里？神从来不在圣经之外说什么。那我最近刚刚前不久刚刚回来，有人告诉我说现在台湾又有一些话要，又有一些预言要出来了。弟兄们，我就常常觉得为什么我们学不会，有的人学了惨重的功课到现在还是学不会，他忘记了神的话有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凡是 logos， 凡是神客观的话，凡是说要他要说的话，从创世到启示录已经全部说完了。所以弟兄们，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在圣经之外他能说预言，你不要相信，没有这件事。有的人可能是气象学家，他告诉你明天天气是什么，有的人可能他有很多的经验，他知道这样的先生这样的男孩子配上这样的女孩子会有什么结果，这是可能的，这是常识，这个不是圣经所说的预言。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明白。所以第一，神所说的话已经通通在创造圣经里面，神不可能在圣经之外说话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不要忘记，如果你住在主里面，圣灵要做一个工作。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当你读神在历史上对我们所说的话的时候，那圣灵常常对我们再说一遍同样的一句话，你发现他活过来；同样的一句话，你发现给你带来很大的鼓励；同样的一句话，你觉得充满了生命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话是主观的话，并不是对你说的。这个话是今天的话，不是从前老早老早在历史上说的话，是对你说的。所以，一个是主观的，一个是今天圣灵对你刚刚出炉的话。但是他说这些话不是根据圣经以外，完全根据圣经对你再说一遍就是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等到圣灵对你再说一遍的时候，你发现你里面很火热，你发现你里面很有能力，你发现你觉得这个话带给你很大的能力，很大的震撼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叫这表示，这表示圣灵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你再说。结果你看，真理的道就变成了我们生命的道，就做了我们生命的功能，做了我们的能力，也许就叫我们能走前面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基督徒，神都需要对他说两遍，一遍是神在圣经里面说，另一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说。有很多人只是外面读圣经，只是外面，只是让神在外面说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只有等到圣灵在我们里面说的时候，你看这些话就变成了生命的话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。我现在问大家，在你得救以后，你想明白神的旨意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你想明白神，如果你想明白神，你怎么明白？那么很多人就不读圣经，但他也想明白神。所以普通的做法是什么？就是把圣经合起来，合起来以后让你眼睛闭开，然后呢你就把圣经随便的把它打开，然后你手一指，它指哪一节哪一节。你看，因为你没有更好的办法，你明明知道圣经是 logos， 你明明知道圣经是神的话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，那你要知道明白神的旨意，所以只好这样，你闭眼睛就这样。这个做法实在做了有点迷信，但是没有办法。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经过这一段时期，你一直，那么有一个弟兄他读圣经，结果他一翻开圣经，一直上面一句话说犹大出去吊死，哦，这是不对，这怎么可能这读圣经？所以他赶快合起来再一翻。第二次翻的路加福音第十章，下面怎么说？你去照样行吧。你照样行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这是为什么我们到今天不明白神的旨意？原因在哪里？我们不知道神对我们说话，我们有念圣经，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才对。但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？原因就是因为你看见过，我们是这样来明白神的旨意。不过你不要太难过，你知道教会历史里面很有名的威斯里约翰，当初他要寻找神的旨意，寻求神的旨意就这么做。你叫威斯片，就是另外一个传福音的人。那么从 Bristol 送一封信来，要他赶快到 Bristol 去，他那个人带来伦敦，所以他跟他的弟弟查理威斯里就在寻求神的旨意。那么好了，他也是一样，按我刚才所说，所以你这样也可以得以安慰，他就把圣经合起来，又打开。很奇怪，他每次要知道到底主我刚到底该不该去，他每一处找到的圣经都有死这个字，所以他说我不能去，那去我就会死掉。但是就是后来圣经给他感动说，你就是死也应该要去，所以幸好他去了。你知道，你不要忘记，教会历史在英国有个很大的复兴，就是因为那一次威斯里约翰和查理威斯里去了带着。如果那一次他不顺利的话，根本就没有教会历史那么大复兴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基督徒蒙恩的救恩像保罗一样，但你他的生活当然是依靠着什么？祷告很重要，聚会是不可以停止，但是更重要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得救开始，我们就要学习让圣灵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。他不可能在圣经之外给我们解释，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现在呢，让我来举一个例子给你知道，大家就不知道。比方说，玛利亚，你相信玛利亚是圣灵的人？那么主耶稣，就是圣主耶稣的玛利亚，你相信他有一天读到以赛亚第七章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？我想。玛利亚她是犹太人，她相信圣经，她也相信这句话是神的话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我想她早于她在怀主耶稣以前，那么我相信说她这个是也许不知道读多少遍，她会有感觉，她会感觉，因为这句话是个一般性的话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不要忘记，因为这句话是写在以赛亚第七章第十四节，这是神在历史上已经说过的话。但是问题不对，如果这句话要在玛利亚身上发生应验的话，那当然需要圣灵给他去说一遍。我们先来个意思，你记不记得后来天使就向玛利亚显现？那么当他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，天使怎么说？你要怀孕，这个时候不是说必有童女怀孕。那事实上，天使呢是把神在旧约已经说过的话，现在对玛利亚再说一遍，在这么多童女里面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事实上，最后是指的玛利亚。所以很明显，你看在旧约里面那个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那个话是个客观的话，是神所说过第一遍的话。但是你看见什么时候玛利亚受到震撼？是神。天使借着神已经说过的话，对于玛利亚再说一遍，玛利亚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一节圣经是用在他的身上，所以把那一节圣经再说一遍，你要怀孕生子。在以赛亚书说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现在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你看看那个模式完完全全一样的模式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这一次的话不是这句话是第二次，所以我们知道玛利亚在挣扎。玛利亚说：“这是不可能。”他说：“我还没有出嫁，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？”啊，他里面一定有很深很深的挣扎。到最后，他想不出来。我们知道，他知道很清楚，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在他身上的话，那就是告诉我们，那个时候需要的代价是他的整个的身家和他的心。毫无疑问，所以呢，他最后还是顺服。当他顺服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：“他说，情愿照着你的话， 成就在十年之内。你的话是什么？必有一年。